为什么孤立的知识点总被遗忘？多数人记笔记时，会把书里的金句、课程里的要点、工作里的灵感，分别抄进不同的本子、不同的软件、不同的收藏夹。这些笔记彼此之间没有关系，像一座座信息孤岛，记完即止。孤岛是笔记的真正问题，不在于有没有记下来，而在于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，用不上。信息一旦被孤立存放，就和它原本依赖的上下文脱钩，回忆时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牵引。决定一个知识点能否被随时调用的，从来不是你收藏了多少，而是这些点之间有没有形成通路。一条信息若只存在于一个角落，它将来被复用的概率趋近于零。我们常误以为收藏等于掌握，但收藏只是把信息从眼前移走，并没有把它接入你已经拥有的认知网络。下次在遇到类似问题时，它依然是一个陌生地址，而不是一条可用路径。更隐蔽的代价在于学习错觉。当你把内容划线、截图放进收藏，大脑会产生已经掌握的虚假熟练感，于是停止深加工。这种错觉让你以为网络已经建立，实则仍是散沙。要打破错觉，办法简单却反直觉，每周挑一条你以为懂了的笔记，尝试用它解释一个真实问题。如果当场卡壳，就说明它还没接入你的网络，需要补连接，而不是补收藏。还有一个观察，人们往往高估单次记录的收获，低估长期连接的复利。一条被连接三次的笔记，其价值远不止三条孤立笔记之和，因为连接会催生原本不存在的第三、第四个想法。知识连接的脑科学原理，记忆的本质不是把信息存进某个抽屉，而是让新信息在神经网络里建立连接。每一次提取，每一次关联，都会强化这条通路，让它更容易被再次激活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显示，孤立学习的内容在一天之后大约只能保留三分之一，六天后仅剩约五分之一。但带着线索、情境和关联去记忆的内容，衰减速度会明显更慢。所谓提取线索，正是由其他知识点编织成的网络。当你在笔记里写下这个概念让我想起什么，你其实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设回忆的入口。神经可塑性也支持这一点，大脑会因为某条路径被反复使用而让它变得更粗、更快。连接的越频繁，将来调用它就越省力，这就是越用越活的底层机制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机制是情境依赖。我们在什么环境、情绪和任务下学到某点，回忆时往往也需要相似线索。网络式笔记把线索外化，使记忆不再绑定于当下情境，随时可被唤起。这也解释了为何换地方就忘了，线索随环境一起消失。当你把关系写进笔记，环境线索就被文字线索替代，稳定性因此大幅提升，回忆不再受制于场合。把这些机制合在一起看，连接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记忆与创造得以发生的物理基础。没有连接，知识只是仓库里的库存，有了连接，库存才变成可流动的资产。专业分析、连接密度、框架对比与真实案例，从量级看，心理学领域的经典实验语言分析提供了可参考的基准。艾宾浩斯在1885年的系列实验中，让被试记忆无意义音节并记录留存率，学习后约20分钟留存 58%， 一天约 33%， 六天约 21%， 31天约 21%。 这说明无关联、无复习的孤立信息会快速流逝。另一组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是间隔效应。心理学公报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6年的一篇原分析汇总了大量实验，结论指出，把复习间隔拉大，并让每次复习都建立新的关联线索，长期留存率相比集中背诵可提升数成到一倍量级。注意这里的提升量级是数成到约一倍，而非短期突击的几倍速成。在知识管理工具层面，常见三种连接框架，一是卡片合法 Zettelkasse 卢曼体系，强调每一张卡片只写一个想法，并用编号彼此链接；二是大纲树状笔记 Outliner， 以层级目录组织， 连接主要发生在父子节点。三是双向链接图谱 Link Graph， 如现代笔记软件，任意两条笔记可互链并可视化成网络。三者差异可用四个维度衡量，连接自由度图谱最高，大纲最低，检索效率大纲最快，卡片和虚靠索引，复用难度卡片和最易产生新组合，孤岛最难，维护成本图谱与卡片和需持续整理，大纲最低。没有绝对最优，关键是匹配你的使用场景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是社会学家尼克拉斯·卢曼 Nicholas Luhmann， 他用近9万张索引卡搭建个人卡片盒，终其一生产出约70本书与400余篇学术论文。其关键不在于卡片数量，而在于每张卡都通过编号与上下文相连，使新旧想法能持续碰撞。可落地的度量指标包括每周新增有效连接数量，你主动建立的新链接条数，卡片被二次引用的比例，以及灵感可回溯率，一个旧想法能否在5分钟内被找到并复用。执行清单：一，为每条笔记写一句它让我联想到；二，每周整理一次失效链接；三，每月复盘一张高频被引卡片；四，用一句主键替代10条摘抄。从组织行为学角度也有可参照的量级。一些关于知识复用的内部复盘显示，当团队把零散文档用统一标签与链接串联后，查找同类资料的平均耗时从数十分钟下降到几分钟量级，说明连接带来的效率提升可被度量而不只是体感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数据只是量级参照，不等于个人承诺。卢曼的9万张卡片是数十年积累的结果，普通人不必对标数量，而应对标每张卡都被连接这一动作密度。方法一，用双向链接编织笔记脉络。双向链接的核心是让任意两条笔记都能互相指向对方。你在一篇笔记里提到另一个概念时，顺手建立链接，系统会自动在对方那里显示反向链接。这种结构的好处是，知识不再依赖你预先设想的目录，而是沿着真实思考路径自然生长。当你写到 A 联想到 B， 链接就记录了这次联想，未来从 B 也能回到 A。 实践时不要追求全部互链，更稳妥的做法是只在确有逻辑关系的节点之间连线，比如证据结论问题方法概念案例。定期查看某条笔记的反向链接，你会发现原本分散的碎片正在聚合成一个小主题。这就是网络效应在个人知识里的萌芽。落地时可以用链接理由自断，每条双向链接旁写一句为什么连。理由越具体，未来回看时这条线越有价值，空链接则容易沦为装饰，徒增噪音。当你的笔记软件支持反向链接时，别忘了定期顺藤摸瓜。从一张核心卡片出发，沿着反向链接翻到所有引用它的笔记，往往能发现一个你从未命名的小专题正在成型。方法二，用主题标签和索引归位碎片。标签是低成本的坐标系。给笔记打上情绪管理决策偏差写作方法这类主题标签，等于为它安装了一个可被检索的入口。与目录不同，一条笔记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标签，从而从多个角度被找到。这正是网状结构优于树状结构的地方，一个想法不必只属于一个抽屉。但标签也会泛滥。建议控制标签总量，优先使用稳定、可复用的主题词，少用一次性的临时词，避免标签本身变成新的孤岛。进阶做法是建立一张索引卡，把所有相关标签和他们的关键笔记列在一处，像图书馆的目录柜，让碎片有迹可循。一个实用技巧是标签级问题。与其用名词当标签，不如用你常问的问题当标签，例如如何快速入睡，怎样做复盘。问题是标签让碎片在你需要答案时主动浮现。索引卡不必华丽，一张简单的清单就够。关键是他把分散的标签聚到一处，让你一眼看到我在这个主题上到底攒了多少碎片，从而决定下一步深挖哪一个。当标签体系稳定后，可以让索引卡反过来指导阅读，带着今天要为哪个主题补一张卡的意图去读，收获会比泛读高出一截。 方法三，卡片合法沉淀可复用想法。卡片合法的精髓是一张卡只写一个想法。当你把一个观点压缩进一张小卡片，它才容易被单独抽取，重新组合。每张卡片都应有编号，并与上下文卡片相连。编号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任何一张卡都能被定位、被引用、被扩展。写卡片时，请加上你自己的话和当下的疑问，而不是照抄原文。属于你的转述，才是未来能激发新连接的活节点。长期坚持，卡片盒会从存储箱变成思考伙伴，你不再从空白页开始写作，而是从已有卡片的组合里生长出新文章。卡片合法还强调永久笔记与临时笔记的分流。临时笔记是阅读时的草稿，永久卡片才是经过消化，值得长期保留的想法。只把后者纳入网络，密度才会健康。写永久卡片时，问自己这条以后能用在哪？能答上来的，才值得入盒，答不出的，多半只是 transient 摘录，留在临时区即可，不必污染主干。不少人担心卡片合法太慢，但慢正是它的保护机制，强制你在写卡时完成一次小型思考，避免把未消化的信息直接堆进仓库。方法四，定期复盘与强制联想训练，连接不会自动发生，需要刻意的练习。每周留出固定时间，翻看近期笔记，问自己，这几条之间有没有我没注意到的关系？强制联想是一种可训练的能力。给定一个随机就笔记，尝试把它和当前正在做的事建立联系，哪怕联系很牵强，也能锻炼找关系的肌肉。复盘时特别留意相似却不同的概念对，比如效率与效果，自律与系统。辨析它们的边界，往往能催生更精准的表达。把复盘结论写回卡片盒，形成思考连接再思考的闭环。网络因此持续增值，而不是静止的档案。可以把强制联想变成游戏，每天随机抽取两张旧卡片，逼自己找出一个共同点。坚持一个月，你会感到找关系的速度变快，这是可被训练的底层能力。复盘不必长，十分钟足够。难点在于持续，而不是深刻。把找关系变成像刷牙一样的小习惯，网络的厚度会随时间自然累积，不必强求一次到位。如果某天时再没有灵感，就重读一张旧卡片，并写下一句新联想。连接不要求经验，只要发生，网络就在生长。高频踩坑，连接不是盲目堆砌，第一个坑是为连而连。看到什么都成立链接，结果图谱里全是弱关系，反而比孤岛更难分辨重点。连接的质量高于数量。第二个坑是工具崇拜。以为换了好软件就会自动产生洞见。工具只是容器，真正的连接发生在你的大脑和写作过程里。第三个坑是只收藏不消化。把文章塞进收藏夹就当学会，却从不写一句自己的话。这种假连接不会产生任何可复用节点。第四个坑是追求完整再开始。很多人想先设计完美体系，结果迟迟不动笔。更好的策略是边际边连，让结构在实践中自然浮现。还有人陷入完美分类陷阱，花大量时间给每条笔记归到唯一正确的类目，结果分类本身变成负担。网络思维允许一个节点多归属，分类应为思考服务，而非相反。最后，警惕收藏是勤奋。忙于一键保存却从不回顾，是当代最常见的知识假动作。真正的进展永远发生在你为两条信息牵线的那一刻，而不是保存的那一秒。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，衡量知识网络是否健康，不能只看笔记总数。更应关注有效连接数、被引用次数和可回溯率这类过程指标。建议每周做一次轻量自查，本周新增几条有意义的链接？有几张旧卡片被重新唤起？有没有把新想法写进自己的话？执行清单可固化为四步：一、每条笔记结尾写它让我联想到；二、新概念必链接至少一个旧节点；三、每周清理失效链接；四、每月提炼一张枢纽卡片串联小主题。 当你能凭一张枢纽卡片，在十分钟内找回一整片相关思考，说明你的知识网络已经从收藏走向了创造。可以把指标写进周报，本周有效连接数，被唤醒的旧卡片数，新写的永久卡片数。当这三个数连续上升，说明网络正从存量转向流量，价值开始流动。若觉得指标太抽象，先从一个数开始，本周新增有效连接数。指定这一个，坚持四周，你会自然体会到网络从稀疏到稠密的变化，动力也会随之而来。当枢纽卡片开始出现，说明你的网络拥有了集散节点。此时新笔记会自然挂靠到已有枢纽，连接的编辑成本下降，而网络价值呈非线性上升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每天很忙，没时间维护知识网络怎么办？答，不必追求完美体系。每天只做一件小事，给一条笔记补一句它让我联想到，或把一个灵感连到旧节点。连接是复利，微小但持续的动作比一次性大整理更有效。问，用纸笔记和用软件，哪种更适合建立连接？答，两者皆可。纸笔适合深度思考与手绘关系图，软件擅长反向链接与快速检索。关键是让连接可见、可查、可回溯，而不是拘泥于载体。问，卡片合法和普通摘抄到底差在哪？答，普通摘抄把信息堆进同一个抽屉，卡片合法要求每张卡写一个想法，并用自己的话转述，彼此编号相连。前者是存储，后者是思考，复用价值天差地别。问，连接太多会不会反而混乱？答，会，所以要坚持弱关系不连，强关系才连。当图谱便秘，用枢纽卡片和索引做分层，把网络从平面的乱线整理成有主干的结构。